诸位大德，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啊，就来探讨这个禅宗的祖师大德这偶益大师的语录里面，他要谈到这个念佛及啊禅观论，然后呢再来就是啊跟我们啊近代的啊在明初的这一个啊印光大师的这个专弘净土宗的一个啊参考啊，彼此各种的啊圣道法门呢、啊、净土法门的啊来参考。我们现在就先来谈到这个啊偶益大师呢啊所提到的念佛及禅观论啊，那么这个当中开始就是有这个学人就请教说问。参禅教观以念佛法门同也异也，就是说参禅这种教观啊跟念佛的法门呢啊到底是同呢还是不同啊，这个答同意皆细论也，即异同异异，非同非异，亦细论也。以上三种法门无不离四谛故，若知一切法无非即心自性，人可四谛而浅显之。就是说在这个参禅的法门啊，跟这个我们讲就是说教下的、哦、教观啊，一般我们讲就是这个啊像天台的三观啊，啊另外直接的就是直接参啊，就所谓的参禅啊，另外就是所谓的这个念佛啊，念佛的法门。那这三种的法门呢到底是同呢或是不同？那么偶益大师的回答，同异皆细论也啊，说同啊或是不同呢都是细论啦、啊、因为都大家都是以分别心在那边的分别，所以说以上三种法门无不离四谛故，若知一切法无非即心自性，人可四谛而浅显之。就是说如果了解自己的心啊啊一切呢啊都是由我们的自心我们的自性所展现出来的，所以心生万法生啊，心灭万法灭啊，要了解自己的本心的话呢，那么怎么样的这三种法门你用哪一个的说法去解释都是可以啊。然后现在首先说到这个禅啊，禅啊乃是梵语啊，就是这个啊印度那边的齁、哦、这样的话，那么此梵云静力，就在啊中土这边，反正静力安静的静，这个思虑的虑，静即是定，虑即是慧，静即止，虑即观，静即集，虑即照，是故定慧也，止观也，即照也，皆一体而一名也。啊，就是说我们讲这个，我们一般会分别冥想哈，啊，所谓的禅呢、啊，你如果问师父，哎，什么是禅？夏天的时候你去注意哈、啊、树上夹夹夹夹夹夹那个都是禅啊。啊所以说此方云静力。啊静呢就是我们讲就是定啊。啊定呢啊力呢就是慧。那为什么讲说静就是定呢啊力就是慧呢，我们可以由止观这方面来把它回溯过来解释会比较清楚。啊，你把这个心念通通不起了，都静下来就是止啦。啊，在这个当中起观照呢，啊，再去正思维呢，哦，这个时候就是观了。啊，在这时候啊，不是普通的胡思乱想了。啊，那么静呢，很安静，就是寂寂啊。然后虑呢，它不是死在那边，它起作用就是照了。是故说定慧也，止观也，即照也，皆一体而一名也。啊，有的会怎么讲？或谓即照曰性，一二曰修。啊，就是 就是这个急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啊本体的啊这个佛性，急而常躁，躁而常急。那么其他的两个部分啊，一二就是业修啊。那么止观啊，就是说在因地来讲是止观，止观业因。那么定慧啊，就是果啊。那么不过一往一而啊，就是说只是说啊方便的一个讲法啊。那么夫无人现前一念心性，虽昏迷倒惑，临知终不可灭，虽流转纷扰，本体终未常动，此其急躁真言，止观血脉，定慧根基乎？这个是以站在这个啊祖师大德哈，以这个所谓禅宗的啊，从这个方便上的般若的一个文字上的一个解释。所以他一开始讲说是同啊或是不同都是戏论啊，意思哪来那么多的隔腾。所以说就此现前一念心性名为参禅，达此一念心性名为止观，思为意持，此现前一念心性名为念佛。啊，这是在禅宗的所谓的念佛的解释啊，就是你把持住你那个现前那一念的清净心呢，啊，表示就是心就是佛了，所以禅宗呢，啊，又叫做佛心宗了。啊，那么再来啊，我们可以看这个语录上面这样写：盖念者始觉之智，佛则本觉之理也。就此念佛法门，有念自佛、他佛、自他佛之不同。若单念自佛，以参禅止观全同；若单念他佛，以参禅止观以意一同；若双念自他佛，以参禅止观非意非同。夫念自佛者，是四念处观。所谓观身、观受、观心、观法，我们一般讲的四念处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所以尤其在目前的这个南传的佛教啊，他们很重视这个四念处啊。所以说若一切法门不为四念处所摄，即外道佛，故之以禅观同也。那么这个地方说这个念呢，那么既然是念，则是始觉之智啊。你开始起这个念的时候啊，会起个念，还是那个意识心在起的？但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念或者是唯识，到你最后唯识的实性也是圆成实性，因为最后所依止的都是我们的如来藏，也就是说都是我们的清净真如啊。所以说概念者始觉之智啊，为什么开始注意到说，哎，哎呀，我本来一片清净的嘞，但是现在为什么弄成这么脏呢？又是因为不解啊，就是无明不解起惑，起惑造业啊，造业啊轮回啊受报啊。所以说虽然在这个轮回的当中，我们的清净的本体呢也始终是不生不灭啊，他没有说因为到了天上啊、人间或者地狱恶鬼畜生啊，他起了变化，就好像我们去做了一场噩梦，很恐怖，那个梦一直醒不过来，啊，勉强讲用这样来解释啊。到天上去的人天福报，就好像你做一场美梦啊，无论是美梦还是噩梦，通通是幻化不实。啊，所以勉强讲说参禅叫做明心见性，要见性成佛。那为什么一般讲说啊参禅要明心见性哦，啊，要破迷开悟。破迷开悟的时候呢啊，并不是说一下就是啊到了圆满的佛了啊，等于是说哎看到了啊，路在这边，或是从这个文字般若啊，或是听经闻法一到三知识的一个开示起了观照，哦，哎，原来我的本体 是一片清净，已经发现本体一片清净，但是还没有恢复到那个本来的一片清净。但虽然还没有恢复到本来的一片清净，但是那个本体还是一片清净啊。所以讲的所谓的忏悔业障，忏悔业障在忏什么？能忏的我跟所忏的罪呢，通通是找不到的了。仔细想想看，好像明明有一个我在这边，再仔细仔细的把它的这样关照一下，这个我呢是众缘的和合，没有单一的存在。那么既然求其我相了不可得的时候啊，这四大五蕴哎，就这么一个组合，哎，感觉呢是个我。那你说它不是我，嗯，它也是我。为什么一切的作用也是哎，从这个地方在产生？那看起来像借着这个身体啊，借着我们这个六根呢，哎，我们的这六识呢，这样在起作用。实际上，那个最后面的还是我们那个清净的本体啊，只不过是迷了，迷了又怎么浊了？哎，把这一这个组合，从产生的这个所谓的我执，就是从我相开始呢，产生了贪爱执着，那自然的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通通产生，啊，那自然的呢，所谓的无明起惑啊，起惑造业，造业呢，这从无生灭的当中呢，啊，就造了生死轮回因了。啊，那既然有生呢，哎，那必有死啊，啊，就在那边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了，那实际上本体还是不生不灭的，所以我们讲呢，哪一天所谓跳出了轮回，哎，发现是闹了一场笑话了，哪来的轮回或不轮回？所以说，佛说八万四千法，是为了我们有八万四千种烦恼。我如果没有一切心呢，又何用一切法来对治呢？啊，所以说，复念他佛者，复念相好啊，复法门，复实相，或不能作此三种念者，则但持名号。啊，有一种就是说，哎，对这三种自己的根器不够，那么就是所谓的持名念佛。啊，若念相好。一往事以禅观意，然必自习一言，专观彼佛，则人以此观同。就是说，在观这个相好的啊，观佛的相好的啊，你就是把别的这一种的心念呢，啊，统统放下啊。比如说，我们观啊无量寿佛啊，每一间的白毫相光，哦，有八万四千种的光明，八万四千种的好。那这个整个心在这样的时候呢，哎，虽然是说在观这个佛的相好，但是就是进入了止观了。所以说人与止观同，也人与尽力同也啊，念佛法门列持可知，意思说啊，不只是说你观相啊，或是观想啊，啊，或是实相的这种念佛啊，或是持名念佛啊，都是有同一的效果。好，这是以啊，当初这个欧益大师啊，啊，他可以说就是所谓的禅净双修啦，啊，那么再看这一个啊，一路，若念实相，虽说哎托他果佛为义，然终无两种实相啊，究竟是同，啊，若持名号，一往一以禅观意。然无论结与不结，而所持之名，当体无非一境三谛；能持之心，当体无非一心三观。故曰：明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火候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依。这一句有的讲说：火候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啊，是则心无一言，即是静是止；名号立立，即是立。是观 也就近同也。啊，那我们再看啊，他夫双念自他佛者，了知心佛众生三无称别，乃托他佛住显本性，由悟本性，故以禅观非异；由托他佛，故以禅观非同。是谓甚易方便无上法门。这个双念自他佛者哈，我们不要着在这个记上哈，一着着就糟糕了。实务用一个比较土法炼钢的啊，就是说他这个托的他佛，就是啊，佛说阿弥陀经上面所讲的啊，由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彼土有佛号阿弥陀，所以在念佛法名托的这个这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他是就近的这个万德庄严。那么为什么念他这个佛号呢？好，我们现在以我们本身来讲，说这个人很容易打瞌睡，或是一睡下去没有睡着不讲，一睡着了可能外面什么什么大地震什么大海啸，哎，都吵不醒他的那种人也是有的啊。啊，不睡不睡就不讲，一睡可能可以睡个二三十个钟头的，这种人也是有的啊。那么这个念佛呢，等于就是说弄个闹钟啊，或是我们有些人啊，他喜欢静坐，他坐得好像入定了，在旁边跟他敲个磬，锵锵锵，就是把他叫起来，叫醒他啊。所以我们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等于那个闹钟就是跟你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叫醒你那个他能听的那个，哎，在分别的那个啊，那个本身是我们的自性佛啊。虽然都是在第六意识在起作用，但是他后头。最后还是我们那个清净的真如啊，所以说乃托他佛，托这个阿弥陀的这个威神艳丽的加持，那么怎么样叫醒自己那个原先被无明业障蒙蔽住的那个佛性啊，好像透过阿弥陀的这个力量比较强，锵锵锵锵锵啊，锵锵锵锵锵啊，你本来这么昏睡就把你叫醒了，叫醒了以后呢，好，他相应的时候呢，自他不二。啊，十万亿佛土之外的阿弥陀佛，不离当下的这一心，啊，这是在无上的这个禅的啊大圆满的勉强的一个解释。所以说，心净则佛土净，啊，但是它是一个修性方便的法门，只是本体虽然是啊一片清净光明。但是无始以来无明起惑造业，上面呢那个本来无一物何处者尘埃的那个本体被弄得都是一些脏东西啊，所以呢念这个阿弥陀佛也有同样的作用，你帮着把你这个也顺便洗一洗擦一擦，到最后一看清净光明，本来也不脏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自性佛呢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是同一体，为什么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阿弥陀佛跟我们是一不是一，但是没有圆满的时候他是一不是一啊，比如我们大家凡夫还被无明壳子盖着，阿弥陀就是在十万亿佛土之外，如果那无明盖子拿走了以后呢，啊，阿弥陀就像是那个牛奶，我们就像是水啊，它就水乳哎，就是相融了啊。那如果不是的话，哎，啊，彼此都用一个盖子装着，他那边是一杯牛奶，我们是一杯水啊。所以这个禅宗的这个啊，就所谓的这个上上上的这个向上啊，一路千圣不传。但是禅宗是强调的是靠自力的法门啊，靠自力就是所谓的圣道法门，要靠我们自己断惑证真啊。比如说我们如果有自己去念佛，念念念念到最后，你会发现谁在念佛？以师父来讲，啊，一阵子非常投入，所以说行住坐卧不离佛号。 有一天你发现是谁在念佛，原来是佛在念佛啊。哎，你又讲不出来了，哦，那是讲不出来了，所以说，在以这个参禅也好，这个修密也好，或是我们说这个持名念佛也好，同样是不经一番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香？但是以这个解释来讲，差不多都是靠所谓的自力。就是要自己勇猛精进的一番的苦修，但是净土法门的念佛呢，就是有个稍微的比较的方便，就是多了一个阿弥陀佛的48愿的威神愿力的加持。那个佛力的加持呢，不是我们一般凡夫众生用我们这种意识分别心呢可以揣测的。所以有的不同的法门呢，有时候因为这样大家会起的烦恼。所以世尊慈悲他了解众生的根器不同。所以他就所以的方便有多法但是呢归言无一路回到那边是无二都是一样的。那么在这边呢我们可以引证一下。所以说这个复双念自他佛者，了知心佛众生三无称别，乃托他佛助显本性，一悟本性故以参观非议。也就刚刚谈到的站着这个阿弥陀的威神愿力的加持呢，等于就叫醒了自己的自信佛啦那所谓的也可以明心见性所以说以参观非议，这样看起来跟参观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由托他佛故以禅观非同但是你仗的是他力的加持所以还是以禅观也是不同，是为圣意方便无上法门就是所谓的不依不依不依不依那么来就是我们以这个近代的印光大师的他在这个民国几年呢他帮这个在上海有一回印光大师由上海回到这个灵岩他那么灵岩山的灵岩道场，他的开示法语这是在民国25年10月17日的晚上所讲的他谈得很长，我们把它就用一些比较跟这个净土宗有关系的所以从他是先从这个大集经里面引用一段，说末法异义人修性，含义得道，唯以念佛得度生死。为什么有这样的解释呢？因为在佛陀的时代，当时的大家的根器都比较锐利，所以10个人修性，就9个呢可以成道。因为那时候的人呢他的天性比较醇厚，他根基也比较锐利，但是再来一代不如一代就是说我们众生的业障呢就逐渐的增加，那根基也就渐渐的业裂就是漏裂了。那么要再要和从前世尊的时代2000-3000年前一样的那样的根基那么锐利的呢是几乎不可得了然后在这个中国这个晋朝唐朝的时候呢，还有这些可以仗自力可以了脱生死的人，就是说靠着自力圣道法门要断惑证真，人家这一世就要断惑证真，最少就是说你要证个阿罗汉在当时还有，但是呢再来就逐渐的减少，到了现在呢几乎没有这样的人所以说如此看来呢，就晓得仗自己的力量去断烦恼了生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此时如果人不自量力要说大话，他说轻视这个念佛横超法门 而去别修其他法门了，那恐怕要了生死，就比登天还要更难了。啊，这是印光大师的一个说法啊，我们是拿来参考。啊，他这样讲，我并非说其他的法门不好，实在是因为法门有气离不气机的，有气机不气离的，唯有这个念佛法门，三根普披，立顿前收，理积双气，不可思议。尤其是在末法世中，更为适合众生的根性。所以大集经云：末法一人修性，含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为什么是这么讲呢？那么他就拿一个古时候的一个譬喻来解释。他说为什么念佛求生西方呢，叫做恒超的法门啊。他说古大德呢有个譬喻啊，我们就拿来做参考。就像我们是具足惑业的凡夫啊，我们把自己就当作是一条在那个竹子里面的虫啊，我们晓得那个竹子齁，竹子是中间这样一节一节的啊。那么我们如果说一条虫它生在一根竹子里面最下面的一节呢，那么这根竹子的就好像我们在这个所谓的三界啊，这根竹子就比作三界啊，我们说异界、色界、无色界这样啊，就比作这个三界。那么这个虫子呢要想出来呢，要想离开这一根竹子，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竖出的，一个是横超的。竖出的就是说由下面至上面一节一节的，你要一直咬破，咬破那个竹子当中的那个节的哦，那个竹节的节心，然后转上去，又慢慢爬，又往上再咬，咬到最上面的一节咬破了，你才能够出头天呀，才能出来，这是就是比说我们靠自力修行的法门的意思，定要断尽见思烦恼，才能出三界，就是你这靠自力这样，然后见货有88时，思货有81品。这许多的品数啊，就比作一根竹子的节数，那虫要向上一直转出来啊，叫做竖出，就这样直直这样哈，这样转出去啊。他说，例如一个断见惑的出果圣人啊，要经过七生天上、七生人间的长久时节修习，才能证阿罗汉，意思就是须陀洹国，须陀洹国啊，还要7次的来回。才能了生死啊。那么二国呢，就是斯陀含国，也要一生天上一返人间呢，才能证到十果啊。就是说这个啊，出国是西陀含，二国是斯陀含啊。那么第三国呢，就是阿那含国，然后欲界师父已尽啊，还要在五不还天见次修习，才能断尽师父正四国。就是阿那含国呢，第三国的啊，仗着自力修行的这些圣人呢，啊，他还要在这个五不还天呢，在天界的这个叫做五不还天哈，还要在那个地方休息，才能断尽思惑，证到阿罗汉果，这才算是出三界的无邪圣人呐。那如果是敦根的三果呢，啊，就一种叫做敦根阿罗汉哈，他也不发什么菩提心啊，他也不想说啊回小向大。那么呢还要升到四空天呢，然后从空无边处天呢，以至非非相处天呢，才能证四果啊。而这数出的法子啊，就这样仗着自力的法门呢，是如此艰难久远的呢。它横超的就是这样，像这一只虫子呢，在这竹子里面，它不往上面去摇去突破，它往旁边摇，往旁边摇，你看比较快啊，比较快啊，那旁边摇破就一个洞了，就见光明了，就出头天就出来了啊。就是说念佛法门就像这样，不是向上面这样一节一节靠自己这样啊，慢慢爬慢慢摇，就是说不是靠自己慢慢的修上去的，而只向旁边摇一口便能出来啊。意思这个念佛法门就像这样的 啊，所以说这样的法子呢，比那数出的呢是省事得多了啊。因为我们的生命呢， 尤其我们凡夫在这个分段生死里面，寿命有限，了不起一百年，哦，而一期生命没有，哎，没有了生脱死的话，一口气不来又轮回了，就像那个庶出的虫子一样，在那个竹节子里面不知道多久，啊，那生命过了一阵子啊，还摇了一节或两节，还没有，甚至它有十几节，你摇了一两节，没有说你很勇猛精进，甚至摇到第三节，但是怎么样？上面还有好几节的，你寿命已经没有，就死在里边了。那么另外的一个修净土的呢，持名念佛的，就是说他往旁边这边，哎，从旁边摇，啊，他专心，啊，这个类似持名念佛，啊，就从旁边同样的勇猛精进，啊，结果他比较快，啊，因为这个地方一开出来，啊，哎，外面阿弥陀就伸手在接你，啊，他是这个意思，啊，这是用一个譬喻的。所以说念佛的人呢亦复如是啊，他虽然没有把这些见思烦恼断除啊，因为直接一直爬上去的要输出的就是见思烦恼，一节一节要断除啊，但是没有断除的话你出不去，但是命光不够。那念佛的人啊，他是用横的，所以说虽然他的见思烦恼还没有断除，但能记住信愿行的净土三资粮啊，他临终就能感召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升到极乐世界去。啊，我们会有一些疑惑呢，有这么好的事吗？哦，当然大家会有这种想法。那净土中的经典的记载是阿弥陀佛在法上因地的时候呢，所发了48大愿，称我名号的众生呢，我必定接引。有些人就会 有一种分别呢，造十恶无逆的那种坏人，对不对？哪里有那么好的事他临命中念佛就可以去。首先呢，他临命中如果会念佛的人呢，他必有过去生的福德因缘，所以这一生呢，虽然造恶呢，到临命中呢遇到三知识的时候，他那个念佛的时候是连着一起忏悔啊，所以呢，他还是能够受到阿弥陀的威神愿力的接引，可以大业往生。但是他如果没有那种福德因缘呢，你叫他怎么念他就是不念，他也不会念佛了，啊，所以不是以我们一般的那种揣测，哇，一生净做坏事，然后到时候念个佛号就那么便宜，哎，他会有到时候会念个佛号的人，他就不会说一生净去做坏事，他里面还是很维系的因果，啊，这个地方啊，有很多不同的教派，当然会见仁见智，啊，不过我们既然有谈到。比如说谈到禅宗的部分，我们就谈到禅宗的啊，他的这个靠自力的这种圣道的修行的方法啊。那么这个净土法门啊，我们当然就是谈他的啊殊胜的地方啊。我们本身呢不去介入那种所谓的批判啊，哪一种比较好或哪一种比较不好，因为都是佛陀所啊开示的啊，都是好，只要你相应就是好。那在这边师父讲的时候，等于就是说好像佛陀的，我们有一个大餐厅，佛陀当初留了很多这个菜单的名菜啊，现在呢他做出来菜摆在那边，哎，就让你各自喜欢哪一道菜，你吃的这么营养很好，很合你的胃口，对你有帮助，你就用那一道啊，而不见得说彼此就说哎呦我这个才好你那个不好，好像现在出了问题，现在就不只是这样啊，有些这些厨师为了特别强调我的这一道特别好，然后把别道有时候批判呢就用不好，甚至我弄点蟑螂屎老鼠屎桂斑丢在你那边说你那个不好啊，但是这个末法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很正都很静，现在也是正法啊，所以这个还是诸法唯心啊。所以说念佛的人亦复如是，虽没把见思烦恼断除，但能记住信愿行的净土三资粮，临终就能感动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升到极乐世界去。到了这个清净的国土呢，见思烦恼不断而自断，而原先只是念佛，只是把它扶住而已，并没有断。但到那个地方为什么他的见思烦恼不起现行啊？所以他说何以故，以净土净胜严强啊，那个地方义正庄严啊，无令人生烦恼的净言故啊，你不会在那地方有那些恶言啊恶友，你又造恶也不会啊。所以说如此变得三不退，一直到破尘沙无明 成就无上菩提，他何等直接简易的事啊！啊，虽然是说圣道法门是这一世有的可以明心见性啊，要见性成佛啊，有的生密三密跟本尊相契，即生要成佛啊，理论上不是不可能，但是因为现在的根基比较差，命光不够用，还没证到这个层次，可能一起我们说一口气不来，那么就是下一辈子了，到时候随着业力牵着又轮回啊，非常可惜。那么念阿弥陀的话，虽然说这一世他不见得能证果啊，不见得就在这个娑婆世界了断生死啊，不见得就在这边啊证罗汉啊，是底地菩萨甚至成佛，他都还不行。但是因为仗着这个阿弥陀威神愿力的加持，跟当初阿弥陀的这个愿力，称我名号啊，阿弥陀这样讲啊，在无量寿经里面都有提到，设我成佛，十方众生亦生我国，自心信要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仗的是阿弥陀发过的愿啊，他来拉你一下，结果怎样，在这边没正果，但到了那地方不会堕落，不会掉轮回，在那边慢慢修啊。所以说何等直接简易的事啊，虽然看起来根基是比一般的比较差啊啊，所以说古人说移门邪道如意志上移高山呢，而念佛往生呢是风房洋移顺水，就是说我们靠着自力的时候，有时候就像说一只蚂蚁要爬到一个很高的山啊，很辛苦。那么念佛往生的呢，好像风帆洋移顺水，就搭着一个船呢，刚好有个顺风，哇，那很顺，很快就到了。所以说，今且努一段故事来证明这个述出艰难的道理，大家且静听听。啊，印光大师啊，他拿了一个公案来参考。他来证明说这个圣道法门的辛苦。他说这个唐朝啊，代宗这个大历年间，有个隐士啊，叫做李炎，木子李，饮水思源的炎。